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个年轻人经常在停车场上和别人抢车位，明明看到即将空出的车位后面已经有人在等待，他也不管，俺是毫不客气地抢先停进去，惹得后面原本等车位的人十分生气，却对他无可奈何。由于每次抢车位都十分顺利，年轻人越来越得意，也越来越嚣张。尤其看到驾驶是老人和女人时，更是毫不客气地抢停。有一天，在一个拥挤的购物中心商场上，一名女士开着一辆高级轿车，耐心地等待停车位。她看到有人提着购物袋走下车子，就跟在那个人后面，准备等那人离开去停那个位子。当车位空出，这名女士正要去停时，年轻人又驾着她的小跑车从对下快速地挤了进来，抢了那个刚空出来的位子。这名女士十分恼怒，她从高级大轿车上下来，对着年轻人吼道说：“喂，这个位子是我先看见的吗？我在这里等等的噻，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年轻人看了她一眼，嚣张地回道：“抱歉，这位女士，当你又年轻动作又快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名女士气急了，大下踩了油门，朝年轻人刚停去的车子抓过去。这下子年轻人气得暴跳如雷，跑到女士前面大吼：“你这个是真哪呀？你咋可以这种？”坐在高级轿车里的女士悠哉地回答说：“哼，年轻人，当你又老又有权的时候，就可以这种。”朋友，年轻就是本钱，动作快也是一种优势，但若滥用无用，甚至嚣张的夸饰，最后吃亏呢还是自己。年轻有很多特质，但血气之勇、抱负烽火皆不足取。一乍年轻自视而骄，就假如俗话所说，一路走多必然遇到鬼。滥用年轻就像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对长者无礼，对弱势无情，必令狂妄愚昧之徒。这样缺乏智慧，终有一天难逃自食恶果的下场。故事中这名女士的报复行动固不足取，但那个嚣张的年轻人一点小小的教训也不就大快人心。其实在我们周遭的世界里，类似的争执每天不断在上演。面对这些小小的纷争，最佳的处理方式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年轻人的狂妄嚣张固然得到教训，然而这名女士逞一时之快，也必须负担所有的损害赔偿。大费周章只为争一口气，恐怕还是得不偿失。
谢谢你关心我，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娇。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娇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1集，跟好邻舍做朋友，记载在路加福音10:25-37节。多娇邀请你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你去照亚行吧，这是老师给我那忠诚的劝告。我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律法师啊，在社会里算是高人一等的地位阶层，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一般的人还好。当我听到在我们平民老百姓中忽然冒出一位受寡法爱的我尊敬的老师，哼，他不像我们出身名门，是从拿撒勒小乡镇出来呢，听说嘞常常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要听他传讲天国的道理。我们可是精通摩西律法的律法师，虽说暗上欢迎的程度比不上他。想到这点真的有点不服气，因此嘞我很想去当面的考核一下，再提出一些问题去考考他。如果他回答不出来，我这回答的不好，他就要出亚瞎了，到时候群众就会对他失望，正好嘞挫一下他的锐气，给我们这些律法师挽回一点面子。所以嘞，当耶稣跟他的跟随者们站在欢喜快乐的庆祝传福音的丰硕成果时，我跑去见这一位意气风发的老师，来到他跟前，我各做千般的请教老师，我大家一样，我搀扶他为老师说道，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立刻抛出标准的答案，却以一个问题来吓引我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我身为律法师个，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当然是很容易了，我就带着耶稣的口气直白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业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对我说，同时呢也是对着在场的群众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的下应实在高明啊，就是以我的回答来回答我本来要试探老师的问题。哎呀，高明啊，他不但没有陷在我设的网络里，反而由我来向在场的群众回复一个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我以律法专家的口气下应之后啊，发觉没有达到令耶稣出场的目的，我的心一急，为了要显明我自己有节有力，就冲口而出问了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当然知道我的邻舍是哪个。邻舍啊，一般嘞是指居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只不过嘞老师心中的邻舍跟我们平时所指呢会不会有那样不一样嘞？我指中问，就可以从老师的回答里看出他给有那样独特的见解了。从他的回复里啊，我可以指望他的教导可真的能够指引我们承受永生嘞。只是啊，耶稣没有直接的给我回答，他说了一个故事让我陷入了深思之中。老师讲的故事是这种呢，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伤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呢，我回来必还你。”老师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便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老师用这个故事来回答我之前所提的“谁是我灵蛇”的问题。这个故事中啊，我明白了，所谓的灵蛇，不只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噶。耶稣老师在这里教导我们，所谓的灵蛇，是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灵蛇，我们要爱他们，不论他们嘞有没有那样信仰背景，我们都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别人啊，就是学习成为别人的好灵蛇。哦，原来如此啊。是呢，在故事里面，老师特意将祭司和利未人的冷漠凸显出来，我明白他只是想做个对比，以此来指出关于金钱的外表而缺乏同情心，那就是虚伪的生命，那种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生命。老师用撒玛利亚人对伤者的照顾来指出我们的爱心要超越仇恨和种族。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犹太人所轻视的，我们跟撒玛利亚人互不交往，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哎呀，甚至还私自判定他们不是蒙神爱呢，他们是注定灭亡呢。哎，但是老师的反问啊，直接穿透我的思维，打开我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妹妹，原来我们犹太人看不起呢，甚至是仇视那撒玛利亚人。他与受伤的那个犹太人啊，不过是萍水相逢，他却愿意冒险，还花一大笔金钱在他身上，满足那个犹太人的经济和肉身上的需要。妹，真是感慨哦！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生活，去爱灵舍。神期待每一个人都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啊，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好灵舍，像那位好撒玛利人一样，因为这是神的要求。耶稣老师反转了我的思维模式，但是啊，我还不会好意的去试探老师。哎呀，真是羞愧啊！然后他却教导我要真诚的去爱，只是言语上单单说我们爱神是不够呢，心中充满仇恨，这绝对不是神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对老师反问我的问题，你认真想想噶，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我回答说：“是怜悯他呢。”老师接着说：“你去照样行吧。”嘿，当时我以挑衅的态度来质疑老师，根本不是在意寻求永生。老师饶乎切般的以真诚劝告来结束我们的对话。我寻思，明白老师没有对我有任何敌意，反而一步一步引导我明白生命在于爱神和爱人，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谢谢你，耶稣，你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
这个主意真好。
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芳，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爱其如己。今日重点金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31。无论是好或者坏，热情或者冷漠，在你旁边还是相隔千山万水。父母永远都是子女最清晰明显的榜样。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作为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榜样，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父母。两者所传承的角色，既不是在学校里面学来的，更不是在街头巷尾学来的。如果真正要学的话，那么就是从我们父母那点学来的。当今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教导人在婚姻的关系中如何彼此相待。在过去的几十年，凡事都有十分巨大的变化。仅仅几年以前，娃娃们一般还有榜样，让他们去学习夫妻之间如何互动。但是到了今天，娃娃的成长过程已经失去了有大的准则。比如说，很多父亲缺席，而母亲也没让娃娃看到做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最基本的榜样是什么呢？圣经这本书，无论你已经读多少遍，每次再读，总会有新的观念显出来。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需要，也可能是我们的观念随着文化而变迁。只是在这些东西还没蹦出来令我们大吃一惊之前，我们自己没觉察到而已。你大概只会说，奇怪，咋个我之前没看见过这一段呢？上个星期当我读到保罗刻画做丈夫呢应该如何待他的妻子时，上面说到的这种感觉就正好敲醒了我。你可以在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看到，在5保罗说，做丈夫呢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随之保罗又布下了迷阵，他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一段是来自于以弗所书的5:28。你不觉得这种说法很有趣吗？ 大念自己的时候，找个那爱念的妻子呢？自恋或者自负是我们大多数问题的核心，它是隐藏在自私面具的背后呢。自恋就是说，我要先拿我呢。大体上的意思就是在我的目标没达到之前，我就置你的需要于不顾，总要先满足我的才行。但是自恋并不是保罗谈论的重点，他是在说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的奥秘，它是所有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当两个身体、两个灵不再是两个孤独的自私自利的个体，而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整体时，更是身心灵的结合，这绝对不是两人同船共枕就可以达成的。保罗接着说，正因为一个男人爱他自己，他就会更加爱他的妻子。这点他提到了两个层面，他特别说保养顾惜他的身子。那么保养这两个字远远超过了卫士这个狭窄的含义，而更进一步呢，包含了彼此全然的体恤与关怀的意义。和保罗稍后的书信中讲述做父亲要照得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里面的养育是一个意思，就是包括全然的体恤与关怀。而顾惜这两个字的原意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期间所用的乳养又是相同，如同母亲存得爱心的温柔乳养他的婴儿，这个里面包含的就是温柔、容忍和爱恋。那也正是保罗所说的做丈夫要如此对待他的妻子，包含温柔、关怀与体恤，和现实生活常见的是全然不同。那种吵闹野兽般粗手粗脚的把他离婚的女人拖回山洞里的图画，绝对不是神的原意。真正的男人有敏锐感，更有充分的关怀。我的话你不必全部都相信，但是你自己需要再去阅读，你或许会在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字里行间找得到强调自己角色的那一部分，以及如何能满足彼此的需要。在一个婚姻中，做丈夫呢要恋爱自己的妻子，希望你也能努力的去做到。愿神祝福你。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
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 包主耶稣的爱扫向人间。